去年2009年对很多人来讲呢，并不是很理想的一年。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发生很多事情，那包括有金融风暴，有 H1N1 恐怖分子，有地震，有天灾，但是摆在我们前面的还有很多未知之数。明天会怎么样呢？经济什么时候才复苏过来呢？国会现在在讨论这个健保 healthcare 的问题，那这个计划真的是能否降低我们医疗的费用？还有人人都有健保吗？奥巴马总统他一连串的改革，他对美国的道德有好的影响呢，还是坏的影响呢？除了这些社会的问题，你很担心你公司还有没有 lay off 呢？你的事业，你的前途，还有你也担心儿女的教育，家人的健康，明天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当我们去想的时候，你会不会越想越担心？在北区会堂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他找工作，他失业2年了，有些甚至超过2年。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去想的时候，的确使我们很担心。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怎么样呢？他在世上的日子，他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人生的当中最大的困难呢，我们在可惜玛丽园的时候看到主耶稣整个晚上他在祷告，他在寻求神啊，求你把这个苦杯挪去。这个苦杯后来我们知道他在求神把十字架这个苦杯挪去。我们也后来看到神没有按着他的祷告去把这个十字架挪去。所以在主耶稣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面对呢？今天我们从我们主他钉十字架的心路历程当中来帮助我们去了解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明天。还有呢，另外一点，我们看之前我发现圣经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很强调这个主题呢。这个主题是他们出埃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神怎么样拯救他们。所以呢后来使徒他们传教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出埃及这个神的救赎到后来保罗他也讲了希伯来书他也讲这个出埃及不要忘记神是你的拯救。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后来主钉十字架之后，后来他们定这个礼拜天是他们的怎么样主日，幸好他们的崇拜不是礼拜一，我们要上班就麻烦，不是礼拜二。为什么我们崇拜是礼拜今天呢？因为是主礼拜天复活。所以对于基督教来讲呢，把这个出埃及救赎从主的复活，主的救赎已经完成了，所以复活这个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是一个最最主要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基础 Christocentric。 所以你去一个教会一个很明显的，如果那个教会主的复活主的信息救赎不是这个教会主要要提的，不是要使人救赎得救，如果这个教会讲一大堆其他的事情呢，要当心要小心。因为从初期教会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都是一个 Christocentric 的神学的基础，从主的复活、主的救赎里面把这个神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看之前，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曾经有这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你求神把这个苦悲挪去。虽然我们知道人生每一天都有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神，你在十字架上面你成就了神的救恩，因为你完全的信靠神。求主帮助我们，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主你的复活、你的大能当中给我们一些的启发，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的困难。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掌管明天的神，在你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帮助，没有其他的拯救。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十字架七言。今天一段的时间呢，我就打算跟弟兄姐妹从主耶稣他钉十字架当中的心路历程来了解他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克服在人生当中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七句话，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来看。首先呢，第一部分是头三句。头三句是在礼拜五，礼拜五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讲头三句。然后圣经记载说，中午的时候大概中午的时候天地昏暗了大概有三个小时。所以主耶稣他大概呢下午三点以后将最后的四句，所以早上三句，下午三点钟最后的四句也讲出来。头三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爱，他爱的伟大。我们从他第四句第五句看到我们的主经历到极端的痛苦。然后最后的一部分第六第七看到我们主耶稣他得胜了，他怎么样完全的靠神他得胜了。我们先看头三句，主的爱何等的伟大。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第一句他说，如果你要翻圣经呢也可以，不用翻也没有问题，如果要翻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第一句主耶稣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第二句他回答耶稣当时呢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些犯人跟他同钉十字架，他跟旁边那个强盗讲一句话，主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去，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然后第三句呢，主耶稣是跟他的妈妈玛利亚，他妈妈说，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跟转过头来看到旁边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钉十字架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啊，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被杀的时候。曾经有历史学家他研究所有人类的历史所有最痛苦的要杀害别人的时候，他发现罗马钉十字架是人类历史 最痛苦的酷刑。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呢，他头三句他所挂虑的是什么？主耶稣所担心所挂虑的不是他自己的需要啊，他所挂虑所担心的是别人的需要。他所担心的是第一句，逼害他的人，凌辱他的人，置他于死地的人，他担心他们的罪有否被赦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的主最痛苦的时候呢，他所想到的是他旁边的人，跟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快要死的人，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吗？所以耶稣应许这个垂死的犯人，今日你要到我同乐园里去。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反而他为快要失去儿子的母亲，他反而觉得他妈妈很可怜，所以他转过头来看他的门徒说，希望你帮忙照顾我的母亲。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否看到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是舍己的爱，他顾念逼害他的敌人的需要，他顾念，他担心他旁边这个垂死的犯人他的需要。他所想到的是他无依无靠他母亲的需要，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耶稣基督的伟大是他舍己的爱，头三句看得清清楚楚。主耶稣的一生，直到他离开临死前一刻，都是这样的舍己爱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很值得我们相信他。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真的很盼望有一天你跟我们一样，你也相信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很值得我们去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头三句看到主爱的伟大，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到？如果你是因为爱，因为爱的缘故你付出，你会感觉到那一个 moment， 那一个时刻，你感觉到耶稣很实在的，你感觉到很真实，耶稣活在你心里面。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婚礼我们坐在下面这个观礼的人，那我旁边呢有一个弟兄坐在我旁边。当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旁边的弟兄他跟我讲了两句，他说，哎呀，我真的觉得自己呢爱太太爱得不够。我说怎么样说呢？他发现自己很自私，很自我中心。我说你说什么呢？他解释给我听，因为他说每逢陪太太去逛街去 shopping， 走了大概十分钟他开始看手表，他觉得很累觉得不耐烦常常给太太说什么时候看完啊什么时候回家了，他觉得很没有耐心不耐烦。但是他自己呢，他去Fry's Electronic 他去看电脑可能知道吴建之也去看 Fry's 打篮球踢足球，不是，他是很爱美音的，我知道他打球打一个小时都觉得不累。现在呢陪太太十分钟他就觉得很累要回家，他觉得爱太太不够，真爱 是会付出的，真爱是服侍的。但是圣经给我们常常看到给我们的人看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爱的当中为什么不觉得快乐呢？两夫妻因为相爱我们结婚，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想跟爱的人在一起有时候也觉得不开心不快乐？团契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有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说，为什么在团契的当中，在教会的当中，有时候也会有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为什么呢？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大家可以猜到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期盼，我们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心态，以致在我们在爱的当中，我们在爱的人一起，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快乐的，我们还是不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他是我先生，他疼我是应该的，他是我的太太，他服侍我是应该的，上班下班他开车，他来接我，他来送我是应该的，我生病我不舒服，我太太照顾我体贴我是应该的，他煮饭等我回家吃饭是理所当然的，他打扫洗衣服看小孩是应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往往就是我们有这一份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心态，所以当我们在爱的当中，我们还是不开心不快乐。我们觉得你想想看，你每一天上班，你上班的时候到月底，月底你拿到什么呢？你领到薪水，领到薪水的时候你会不会感激你老板呢？你不会的，因为你觉得是应该的，你上班一个月你拿到薪水是应该理所当然的，所以你不会感激你老板。如果我们把这个心态带到家里面，带到教会团契里面，与人相处呢，就会出问题。无论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怎么样爱你、体贴你，但是你觉得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你就不会去感激了。当弟兄姐妹包容你、原谅你，不是应该的，你不可以有这个理所当然的心态。就算连父母亲对你的爱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人会这样说，我们看圣经，圣经明明的吩咐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当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我们这样要求没什么不对啊。弟兄姐妹，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因为圣经的教导不单单只是给我们要求别人，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主要是给我们自己，要求我们自己的。上两个礼拜我们团契我去那个团契第二个礼拜，应该是第二个礼拜，每逢第二个礼拜呢，我们团契有专题。那个礼拜五呢，我们请到一个基督徒的family counselor， 他是有加州执照的辅导员，他讲夫妻这个专题，讲夫妻的关系，他讲了一个半小时 他也是用 PowerPoint 非常清楚他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丈夫左手边他一大堆丈夫要做的左手边，然后太太要做一大堆，他的 slide 呢差不多有十几二十个 slide， 很清楚非常讲得非常好。听完以后你猜我有什么感觉？我也猜不到我有这种感觉，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那照你呢，我们听完一个讲员讲得这么好，讲得非常的清楚，很大的祝福，对不对？讲得非常好，很大的祝福，听完以后呢有这么多的祝福，我应该是很满足很感谢神。但是我听完以后呢一个半小时，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不是感恩的感觉，我也很难形容给你看当时我那个感觉，很奇怪的感觉。所以呢我马上有一个念头出来了，哦，我知道，因为呢他讲心理学他不是讲圣经，所以不是出于神的灵，所以他讲的只是人的学问，所以对我没什么帮助，是我一个想法。但是我在想，诶，不对啊，他明明是讲以弗所书，他一开头就讲得很清楚，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怎么样做，他是讲圣经啊。还有呢，心理学呢其实是中性的，是一个学问，跟你其他一切的学问都一样啊，都是中性的，没有对错的分别。所以这个念头呢，诶，也不对。后来呢圣灵给我一个念头，圣灵告诉我，因为你看错方向。我看错什么方向呢？还没有看讲之前认识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我常常为你来感恩，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常常为我太太感恩，因为她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好，弟兄姐妹都觉得她服侍很摆上。还有我觉得她教小孩家里面所摆上的也是非常的感恩。不单如此，她还要去上班去 support 我们的 family， 所以呢我是非常为太太感恩的，认识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但是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的问题是二十个 slide 里面我的注意力在哪里呢？在右手边。我是看到他还是要改进的地方，哪一方面他还是为他祷告。其实还没有听这个讲座之前呢，我是为他感恩。为什么听完以后我还是觉得他还是有改进，所以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奇怪的感觉。问题就在这里了，其实我应该是看哪一边？左手边。因为神要向我说话是做丈夫的，你要做是左手边，很详细。我要改进的应该是我自己，不是来要求太太做到完美。老师说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没有可能二十个 last slide 里面全部都能够达到，不太可能，我相信也是没有可能。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爱的当中也是会不开心不满意，因为我们看错了。主耶稣怎么样呢？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榜样，他只是知道付出，他是知道服侍。我们的主是没有要求，他没有期盼得到其他人的服侍。其实本来呢应该是门徒替耶稣洗脚，但是门徒有没有？没有。 门徒他们很忙，忙碌做什么事情啊？那个时候他们很忙，他们要争谁是最大啊？彼得说我是最大，约翰他们在争哪一个是最大？他们没有替耶稣洗脚，他们进去啊，这个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没有不开心，耶稣没有不高兴，你们没有替我洗脚啊，你们对我不尊敬。耶稣没有这样去想，反而呢，主耶稣主动的跟门徒洗脚。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全心全意来服侍人，来爱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态，以心基督的心为心，不求被服侍，乃求服侍人，不求别人对我好，爱不是应该的，爱不是理所当然的，就算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就算得不到别人的爱，我们像耶稣的话，我们比较开心，也比较快乐。当我们明白主耶稣实际上他伟大的爱，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是第四句跟第五句。主耶稣他经历了痛不欲生的苦楚。我们首先要明白，他钉十字架，他所受的痛苦不是耶稣的错。耶稣钉他十字架的人，他们也找不到耶稣犯了任何的罪，所以呢，钉十字架不是耶稣的错。第四句，如果你要翻圣经的话，是马太福音27:46。第四句，耶稣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要离弃我？”要知道，耶稣讲这一句话之前呢，天地已经昏暗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耶稣已经承担了你跟我一切的罪孽。这三个小时耶稣承担了全人类一切的罪孽，因为他要承担我们的罪，神与他要远离，要分开。当主耶稣他受尽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凌辱的时候，他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来讲。后来逼害他的人用荆棘放在他的头上，好像这个冠冕，荆棘在他的额头上刺破他的额头，流了很多的血在他的脸上，耶稣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有讲。钉十字架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是真正的痛苦呢，不是他的手腕，不是他的脚钉那个痛苦，钉十字架真正的痛苦呢，是当他被竖起来才开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主被竖起来的时候呢，人我们的体重我们的体重很自然竖起来呢，会往前倾。一个人的重量往前的时候，他身上的压力全部是靠他的手腕来承担，所以呢，他的手腕非常的痛，痛到呢头好像要爆破破裂一样这么的痛。所以为了减轻他手腕的痛，很自然呢，他会把他的双腿提升，挺起他的身体来减轻他双手的痛。但是同时那个痛呢，就变成落在他的双腿上面。还有我们要明白，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呼吸 也是非常的困难。如果他要吸一口气，他要挺起他的身体来吸一口气，但是我们知道连吸一口气呼一口气也是多么的困难。所以钉十字架最痛苦呢，是一种循环不断的痛苦。后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那个旁边的兵丁要把他旁边两个犯人的腿打断，如果打断他的腿呢，他的呼吸非常的困难，快一点可以死去。我们可以想象连呼吸也这么的困难，所以耶稣只能够讲七句话，每一句话都是很辛苦的。当耶稣这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还记得第一句他说什么呢？第一句说，父啊，赦免他们。主耶稣称呼神是他的爸爸，他的父亲。但是现在他痛苦的时候，第四句耶稣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因为此时此刻耶稣只能够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他在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圣洁的神已经与他分开了。如果你曾经很深深的爱一个人，但是后来呢被对方遗弃了，或许你能够体谅一点点当时耶稣心灵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耶稣可以忍受，刚才他没有碗口，没有出声，肉体上的痛苦耶稣可以忍受，但是现在是心灵上的痛苦，他与神分开了。肉体上的痛苦比心灵上的痛苦不能够比，耶稣这个时候忍不住了，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呢？我们看得出来耶稣是身心灵完全的破碎，完全的痛苦。然后第五句耶稣说，我渴了，我渴了，给我们看到耶稣的身心灵完全的痛苦，非常的难受。有一位太太，她在医院里面，她自言自语。这个太太很年轻，30岁左右，她有3个小孩在念小学。她在医院这个房间里面，因为她的先生刚刚cancer 癌症过去，她先生因为胃癌末期的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个姐妹很年轻，她不懂得英文，除了照顾小孩之外，其他也不能够做太多，所以他家里面全部都是靠他的先生来维持家人的生活。现在在医院里面，他太太一个人自言自语，他说，我以后怎么办，我以后怎么办。一方面他很难过他的先生过去，另外一方面他很害怕，他也很担心，我以后怎么办，我以后怎么办。有一个人他分享说，他从小呢是很怕黑的，他小的时候他看到的弟弟睡在一个房间，他的弟弟呢很小，只有1岁，好像 baby 啦，1岁这么大，他看他的弟弟两个人睡在一个房间，他的爸爸妈妈呢是睡在另外一个房间。他分享说，小的时候如果他半夜醒过来呢，他就很害怕，不能再睡觉，因为他总是以为呢他房间的角落有鬼怪，所以每次他醒过来半夜就不能再睡觉。后来呢给他想到一个办法，怎么样做呢？每当他半夜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起床走到他的弟弟1岁大的弟弟，然后把他弄醒过来， 他弟弟一岁大的 baby 醒过来了，他就哭。哭的时候呢，他爸爸妈妈听到他弟弟哭，他就马上哎，赶快来啊，看看 baby 发生什么的事情啊。所以呢，他知道爸爸妈妈快来的时候呢，他马上回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他趁爸爸妈妈在自己房间的时候，他赶快啊回去睡觉，因为他小的时候他觉得有爸爸妈妈在旁边，那些鬼怪不能够再害他。一个怕黑的小孩子，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他就不用担心，不用怕，他可以安然去睡觉。可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 David Seaman， 他写了一本书，我们几点钟要结束？11点哈。他写了一本书啊，《Healing for Damaged Emotion》。他写到以前一个经历啊，他一个开心的手术的经历啊 ，Open Heart Surgery， 在医院的里面啊，他快开刀。有谁曾经有 surgery 有没有？如果你有开刀，你就知道哈。之前呢，他要做一些检查，所以那一天呢，那个护士来跟他说，他说Dr. Seaman， 明天你就开一个开心的手术。现在呢，我握着你的手，你知道你感觉到我握着你的手吗？David 说，我感觉到你握着你的手。那个护士说，明天开心的手术，你的心脏暂时会完全的停止，你的生命是靠一部的机器来维持你的生命。开完刀以后呢，你会被带到一个 recovery room， 你在等大概6个小时。在6个小时 之内呢，你会感觉到你全身不能够动，连讲话也不能够讲，眼睛也不能睁开，因为你是 全身麻醉。但是你不需要怕，因为我在你旁边，你会感觉到好像现在我握着你的手一样，你就知道我在你的旁边。Dr. Seaman 呢，他形容他开完刀以后他醒过来，正如那个护士这样跟他说，不能够动，完全不能够动，不能讲话，眼睛也不能够打开。但是呢，他心里面很害怕，究竟我是在地狱呢还是天堂？开完刀醒过来什么都不能够动。这个时候他感觉到有人握住他的手，他立刻的想到，那个护士告诉他，你放心，你不用害怕，我就在你旁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告诉我们，神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不用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3天，门徒很担心，一方面他们很难过，他们的主，他们跟随的主已经死了，他们很难过。另外的一方面，我们以后怎么办？我们已经跟随主了，我们已经撇下一切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来跟随主。好像医院里面那个太太，她先生死了，我以后怎么办？我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以后怎么办？他们很害怕，他们很担心，但是主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不用担心。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会说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第6句跟第7句，耶稣说成了， 然后第七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他三天以后复活。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常常说主日要纪念主的复活？因为我们的能力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神已经在我们的旁边，永不离开我们。可能有人会这样说，耶稣复活我是知道的，神有恩典，神与我同在，这些道理我听过很多，我也去祷告，不晓得为什么我心里面还是有担心。我有聚会啊，我有读经灵修，我有祷告，为什么还心里面还是不平安，还是有担心，还是会害怕？人人不能够举步上前，好像背着很大的重担，因为你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是魔鬼的声音，魔鬼要你害怕，这个声音要你担心，不能够勇往直前。这个声音会告诉你，它会提醒你，你多么的不好，你曾经有失败，你算了，你曾经都失败，你放弃吧，你不要去，再试一次。魔鬼常常跟你会说，要夺去神给你的应许。一方面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会赐我们力量，神会帮助我们。约翰一书他说，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钉十字架，他流出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以前的失败已经洗干净了，以前所犯一切的错已经洗干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好像圣经所说，好像雪一样的白，我们能够勇往直前，不用担心。我们有一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继续听魔鬼的控告，在心里面你不行，你不好，你很差，继续听他的控告，你会觉得有亏欠，有罪疚感。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的意念不是来自神，来自神呢，圣经说是刚强勇敢的灵。凡是一切使你有罪疚感，觉得你灰心失望的，这个意念不是来自神，是来自魔鬼。这个时候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听魔鬼的控告，但是你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奉主的名你不要听，你凭信心，主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凭信心，每一天都是新的，凭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开开心心凭信心过我的生活。有三个人，他每一个人背着两个袋子。第一个人呢，他把有两个袋子，所以他前面一个袋子呢是装满了一切所有不好的事情，他的失败做的不好的事情装在前面。那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一切好的事情呢，他放在他的背后，一个在前面，一个在背后，所以他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事情，失败这个不好的事情，后面神的恩典他完全看不到，所以走路呢非常的吃力。第二个人呢，他相反，他把好的东西，神的恩典放在前面，所以把不好的事情呢，一切所犯的错，不好的事情放在后面。但是他觉得还是蛮重，走三步，往前走三步， 往后退两步。没错，他还是看到前面神有恩典与他同在，但是背后那个袋子还是很重，举步艰难，失去了他的喜乐。第三个人，他把神的恩典，一些好的事情放在前面，但是后面他的袋子呢，是空的。原来他在后面的袋子里面吃了，开了一个洞，一切的过犯凭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一切的失败，一切的内疚感全部通通不见了，所以后面的袋子是空的，所以他走路的时候非常的轻松，他每一天是凭信心能够快快乐乐，对别人的看法不重要，别人怎么样看他也不重要，每一天有主与我同在，我就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扬帆出海，乘风破浪，凭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基督教的中心，我们的主不在坟墓里面了，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我们上新的主已经复活，已经与我们同在，明天怎么样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好，一同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主日要纪念主的复活，因为你已经打败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他要把我们的生命，他要夺去我们的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凭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每一天都有神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事业，不用担心小孩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有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